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在主里问候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空中崇拜，我是芳华。无论您在哪里，愿主的爱与恩典常与你同在。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权力使人腐败与毁灭。信息的经文在弥迦书三章一到十二节。弥迦书三章一到十二节，弟兄姐妹可以参阅空中崇拜的博客，在上头有我们的主日程序表、诗歌的歌词以及正道的讲义。以下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弟兄姐妹平安，奉主的名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各位请听神的话，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因你为大且行奇妙的事，唯独你是神。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要等候主。
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 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仍然站立，一起来唱奇妙的救主。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下主耶稣基督作为我们奇妙的救主，我们因此能够以仰望的心靠近你的面前，来赞美你，来敬拜你。我们愿意成为你手中的工作，成为承接你恩典与能力的圣洁器皿，求你照你自己的心意塑造我们。我们也因靠圣灵的帮助，现在就来到你的宝座前，帮助我们每天有反映主耶稣基督荣光的生命，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我们被称为基督徒，那么我们的生活就当活出与福音相称的生命来。求主帮助我们以这种日日仰望主的恩典度日，由心发出赞美的生活态度，我活每一天都胜过世界的日子，赐给我们智慧，帮助我们周遭的人也都能够因主耶稣基督而得着与我们同样丰富的生活与生命。垂听我们众人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接下来是由席尔诗班带领我们献唱《美哉主耶稣》。 接下来我们的信息经文是在弥迦书三章一到十二节，弥迦书三章一到十二节翻到了之后，我们一起来诵读。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吗？你们要听，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你们恶善好恶，从人身上扒皮，从人骨头上剔肉，使我民的肉剥他们的皮，打折他们的骨头，分成筷子，像要下锅，又像釜中的肉。到了遭灾的时候，这些人必哀求耶和华，他却不应允他们。那时他必照他们所行的恶事向他们掩面。论到使我民走岔路的先知，他们牙齿有所嚼的，他们就呼喊说平安了，凡不攻击他们吃的，他们就预备攻击他。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必遭遇黑夜，以致不见异象，又必遭遇幽暗，以致不能占卜，日头必向你们沉落，白昼变为黑暗，渐渐必暴溃，战鼓的必蒙羞，都必捂着嘴唇，因为神不应允他们。至于我，我借着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当听我的话，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事上趋往正直，以人血建立锡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驾施训诲，先知为营前行战鼓，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所以你们因缘故，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今天在我们中间正道是陈伟仁长老，正道的题目是权力使人腐败与毁灭。我们把时间交给伟仁长老。
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刚刚大家读那个弥迦书第三章，有没有感受到那个里头的那个张力，里头的那个腐败？当然腐败之后就毁灭了。弥迦书第三章其实在我来看也是非常写实的一章，讲到这个无论哪个世代，当人拥有权力之后，这个权力总是会腐败。那权力从哪里来？一个群体的权力从哪里来？我就有两类。第一类是在一个群体的当中，那是一个金字塔的结构，你的职位越高层，你的权力就越大，那是职位上的权力，当然不见得等于生命上的权力啊。那是一个像我们三章九节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那是一个高职位的啊。那另外一种是职务的啊，就是比如说祭司，比如说先知、先见，好像有特别的恩赐，所以他讲出来的话会影响大家，那个职务上也会有权力，或者你很有能力，你甚至这个很有经验啊，都可能带来权力啊。而这个权力其实人不知不觉的当中就会在权力的捆绑里面跑不出来啊。所以有在1887年英国的阿克顿爵士，他在剑桥授课的时候，讲到有一章讲法国大革命，讲到那个自由与权利的时候，他做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从历史历代来看都没办法逃离过这个魔咒啊。什么魔咒呢？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一定导致绝对腐败。三章一节到三节那边讲到那个高职位的权力，可是他们展现出来那是一个不公平的事，甚至他在剥夺人民的那个财产，剥夺人民所拥有的。你看那经上所描述的，那真是非常的露骨，非常的恐怖哦。可是好像当事者大概没有这样的感觉哦。其实每一个人都在我们所在的群体都有些权利， 啊，其实你在家里做个弟兄，做个丈夫，也都有权利，小权利小魔咒哈。我在职场有一次也学到很大的教训，那是因为在做一个软体，那因为进度延迟了，所以我就改变作风，然后就是很紧密的管理大家在那个进度的当中。那后来总算出来以后呢，有两个我非常看重的员工来找我说他要离职。我说为什么要离职呢？我正想好好奖励你们两位。他说以前跟我做事的时候，我们是一同在团队的当中一同来学习做一个伟大的产品，但他觉得在过去这几个月的当中，我其实已经离开这个初衷，我只要做一个世界第一的产品。那所以那个里头他们觉得已经没有那个当初那个团队的感觉了，所以他们也负责任把它做出来，但是他们不想待了，苦劝他也没用，他就离开了。司晨放我桌上，我就把房间门关起来跟上帝认罪。那个基督徒怎么可以是在一个用权力用职位的权力来做很多的要求，却让感受不到那种我跟他们的不一样，是那种从神而来的那种生命。所以我不晓得你是不是在高职位的当中，你说你不会受，你有高职位高权力，但是你不会腐败，恐怕你可能讲太快了。那三章九节也是讲到那个高职位的，他们厌恶公平，在一切事上趋望正直，而且在整个组织的建造过程当中是很恐怖的，是只是大概是为达成目标，就用人的血来建立锡安，然后用罪孽来建造耶路撒冷，所以在那个群体当中出了很多的问题，然后甚至这里面的人这个行贿赂，然后还说耶和华在他们中间，灾祸不会临到他们。先知你讲的是不对的，耶和华在他们中间只会祝福，不会灾祸不会临到他们。所以那个在权力的当中其实不知不觉被魔咒所捆绑，纵然先知在呼吁，恐怕他们也不太容易看见。然后再看到那个职务或个人影响力的那个先知或者是祭司啊，那更是看到他们的自私，就是他们有好处啊，他就会传递平安，他们没有得吃的，那就传递灾祸的信息，甚至训诲是看价格，这个占卜是看金钱。所以你可以试想，在那个信仰的当中，当应该在信仰的里头帮助以色列众民的人，竟然是这样生命的人，甚至他还一样认为耶和华在他们中间。所以权力导致腐败的那个魔咒捆绑，我觉得透过弥迦书第三章应该要好好的提醒我们。我这几年特别2006年离开职场以后，有机会接触海内外更多的教会跟机构，不可否认哦，在很多机构的问题呢，常常是里面有三高的人出问题啊。哪三高呢？职位高，能力高，学位高。所以很有能力可是却没有生命，产生了许多的问题。所以就是帮助我们，你若在一个群体的当中，你若有一些特殊的职务，甚至你很资深，你很有能力，你所展现的生命是怎样，没有人能够逃离，除非耶稣有一个教导。耶稣的教导真的是非常非常特别，这个特别是从生命的层面来看跟神的关系，以至于因为有跟属神生命的关系，能够脱离那个魔咒。其实权力也是个瘾，我这几年看很多人在福音戒毒里头，很多人被毒瘾捆绑死死的，没有办法，除非他里头真的信的神，里头展现出一个从神而来的生命，才能够持续离开。耶稣这个教导就是帮助我们一同来学习，我们来读马太福音20章25节到28节，请。这个教导真的很特别，这个教导是我用这张图来表现的，就是说因为人的组织都是金字塔的，一个公司就一个董事长一个总经理，一个教会就一个执行长老一个主任牧师，它是个金字塔的，可是 在真的属神的儿女在这个群体活出来的生命，那个意涵是把它颠倒过来的。那个整个群体的运作的关键不在那个组织层级怎么样有效率的运作，而在为大为首的那个生命领导怎么样更清楚的出来。我觉得也是这个教导，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最后那几节的时候，大使命，就是大使命给他的十一位门徒，其实他宣布完大使命之后，论常理耶稣少做一件事啊，少做什么事？这十一个人谁是主管？耶稣没有讲，哎，但耶稣却讲了，为大为首的要做用人，要做仆人。所以我相信那种能够不被那个权力的那种魔咒所捆绑的，是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是可以在人类的这种金字塔组织里面却活出来一个颠倒的金字塔的这个生命，那是为大为首的做仆人做用人，是用生命来领导，而不是用职位来领导。就是帮助我们啊，就是怎么样你在看在你所属的群体，说不定就你的家也是个群体，你可能是一个为大为首的，那你有没有展现一个仆人的生命在你的家呢？在你的小组，在你的教会，在你的职场呢？所以就是帮助我们啊。第二点我们来看是说，为什么群体有权力的人看不见问题？因为你看到那些首领跟官长，他们真是活出来行出来那个不公义，而且恶善好恶，而且以公权力呢剥夺百姓的一切，然后屈望正直，然后收贿赂行审判，而且还亵渎神的名。那在那个系统里面的那个先知跟祭司自私自利，凭己意而行，不是照上帝的心意。今天我们在讲的不是少数几个人问题，在弥迦所看到当时候的那个雅各家以色列家，他在讲什么？他在讲一个系统化的问题。这系统化的问题是这些人在这里面的其实产生了很大问题，他们自己都不知道。那为什么会这种系统化的问题呢？我提一个字眼可能大家会比较不熟悉，就是组织文化。文化是一个很难解释的东西，但是你们知道我们有台湾文化，台北文化跟高雄文化也有些不一样的，我们很难定义，可是其实影响大家的是这个。这几年我在看很多的机构在传承，都是想传给一个人。我说照圣经的教法应该是建造组织来传承，那他们为什么一直在想传给一个人呢？说不定在中华文化几千年的地质思维里面就有这个 DNA 在里面。当然这也告诉我们，当一个群体有时候你真是要有一个谦卑的心，留意看这个群体是不是这个群体的文化已经出了大问题。因为如果出了大问题，所有在这里面的人都受影响。我这边用个比喻是说，文化像空气，我们这个房间很香，外面进来你就闻到香味，但是几分钟之后你就不知道那个香味。反过来这个房间很臭，从外面进来就闻到臭味，进来之后呢也就不太臭了。好几次我到创体地区的那个很偏乡的那个教会去做培训，那个培训有时候就是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住在三合院里头，然后里头没有厕所，那厕所在外面，所以每次要到那个地方，那是男生厕所，就是一条沟五个洞，那五个洞旁边有两个砖块，然后你大老远就闻到臭味。可是那件事情你每天都要做一次嘛，我说我想上大号了，我就跟上帝祷告，主啊帮助我前三分钟就好了。因为那个适应真的很困难，三分钟过了以后，我跟里面的人一起聊天。你看哈，文化的影响在圣经当中你可以找到很多的地方讲到文化的影响，当然我讲的是坏的文化的影响。比如说出埃及第32章金牛犊这个事件，你有没有想过，就是40天之前还可以，或许上帝借着10+1的神迹，埃及10个神迹，还有一个很大的神迹过红海还有一点作用，可是当40天之后，以色列民连同亚伦都慌了。他们为什么会慌？慌了以后用什么来想？我想一定是因为这时候他们离开埃及也没有多久，把埃及的思维，因为在埃及的思维某个角度，那个法老怎么可以不在啊？那个神怎么可以不在？然后他为什么用金子？为什么不用银子？为什么不用木头？而且在那个逃难当中金子很宝贵，为什么用金子？我想跟埃及的文化也是有关系，因为那是在宗教的当中很贵重的这个金属。那为什么是牛？为什么不是羊？为什么不是狗？为什么是牛？我想这还是跟他们在埃及的那个思想有关系。那当然为什么是牛犊？牛犊是小牛，他们很慌，但是 造了一株金牛犊出来，他们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是那个耶和华神。所以他们用世界的思维，用世界的文化来认识这个神。而且他们献了这个平安祭，而且坐下吃喝，很有平安的咧。导致摩西很生气，摩西下山又很生气，对不对？这件事情死了3000个人。所以文化啊，其实包括亚伦就带头，就在那个文化的错误当中，所有人都进到一个困境的里头。又比如说耶稣基督骂法利赛人跟文士有7个祸，因为他们把神的价值观都用世界价值观来取代了。比如说指着殿起誓的最重要是要指着殿中的金子，因为金子比较宝贵，而不是那个圣殿。那个神所看重的公义、怜悯、信实，那是他们应该要做的，他们反不去做，反而只看重一些形式上的东西。所以耶稣其实很清楚看到当时候文士跟法利赛那个文化是出问题，这个文化真的是不合上帝的心意。所以不良的组织文化也误导一个群体远离神的心意。权力的不当使用一定会造成文化的问题。所以我们在看弥迦书第3章，这么多的问题，那是个系统化的问题，不是少数几个人的问题，因为文化出错了。那当有人要抗拒这个文化，说这个文化不好，当耶稣骂法利赛人跟文士，法利赛人文士就想尽办法找耶稣 的把柄，因为他们是对的，耶稣你才是错的。求神帮助我们，总要看到你所在的群体的文化如何，而你又是一个有高职位的、高经验的、高能力的，你更要小心。保罗讲得很好，以弗所书4章12节，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要成全圣徒这个群体，这个组织当然有所分工，要各尽其职，这个组织要有些流程，要有些专业。但是重要的是，这些分工、这些制度应该是要建造基督的身体，那是一个组织的文化。可是当文化不良的时候，这个文化就会透过分工的体系运行，找一些偏差，然后制度流程也会有一些偏差，使得组织里面成员的人导致生命出了问题，生命远离神，生命不合上帝的心意。所以组织文化你可能不太熟悉，但是文化这两个字眼各位可以学习在你的群体当中有所了解。第三个，那要怎么样看清楚权力的本质？其实它需要属神高度的思维，就如同先知弥迦说，至于我，他借耶和华的灵，那是一个属神的高度，那是有从神来的观点，从神来的准则，从神而来那个能力，然后他可以清楚地指出这些错误来。弥迦的这个字的意思是，谁能像耶和华，谁能像耶和华的神，谁能像耶和华那个从神而来的那个生命，那个生命要从神的高度，从神的教导当中去思想。属神高度的思维，你一定会看全地跟所有的人都是神所造的，都是神所管的，不管你有什么权力，大权力、小权力，所有权力的源头来自神，以至于你更加懂得敬畏神，以至于你更加懂得在权力的当中要去操练生命，活出仆人。这几年我在一地上做顾问，我常常去问一些问题，比如说我去问一些同工，问你说你的老板、你的主管什么时候找你？通常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那个老板有新的工作要交代给你，叫你到他的房间交代工作；另外一个情况是你做错事了，老板叫到房间还不错，叫到房间骂你几句。我说你的老板都是基督徒，有没有定期的对你有些辅导、有些牧养啊？他说没有。所以在很多属神的群体里头，你恐怕很难想象，只有工作关系，没有生命关系，没有牧养关系，只有工作关系。那个工作是要操练生命的，但是工作不等于生命。当你看到那个权力，特别你拥有权力的人，你更要属神的思维来操练你自己的生命。其实对于先知来讲，我想他们应该会更有历史性的那个高度，用旧约的概念，从伊甸园到了族长时期，到40世纪，到统一王国，然后这个三个统一的这个王后来就结束了，然后变成北国跟南国，当然北国后来先灭亡。弥迦这个时候的时代应该在西西家跟亚哈斯的那个年头当中，然后他看到很多的问题。其实如果一个人有属神的思维，你去看过去的历史，你才会学到功课， 否则的话亚当夏娃是被赶出伊甸园的。然后这个然后耶稣亚年纪老迈的时候是在骂人，说你到底要拜什么神，是大河那边的神还是亚摩利的那边的神，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他工作做到了，可是整个以色列群体跟神的关系是出了问题，所以进到士师的当中啊，士师十几位的士师，最后那使民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为。好，给你们王，三个王一开始都不错，后来也出了问题。那当然在这历史的循环的当中，我们一定要学习有属神的那个高度，才比较容易去到历史的当中来看清一件事情，见树又见林，而不是在一件事情的里头，在里面产生了盲点。我们一起来读传道书一章九节到十节，来，已有的事必有再有，已行的事
以后必再行，愿望之下并无其事，只有一件事人能说
你们留意，你的问题其实都是一而再再三的重复，因为你没有学到生命的功课。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上帝让我们碰到困难碰到问题，甚至让我们在权力的当中被迷惑，都是要让操练我们这个生命可以更属他。千万不要我们也进到这个魔咒里头，我们在上帝所带领我们的历史当中，我们却学不到教训。第四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看清自己的问题，一个最大的关键是神居首位，神居首位，你才会不会被自己的情况所迷惘，你才会更清楚从神的心意看上帝神在你身上的带领，然后怎么样在整个以生命的角度来学功课，好叫我们不得罪神，好叫我们可以有更准确的看见。我要用创世纪做个例子，这个例子是亚当跟夏娃，当那条蛇出现的时候，蛇用的策略是什么？其实蛇的策略就是摇动亚当夏娃神居首位的概念，神居首位的信念。所以创世纪三章一节，蛇对你们说，神岂是真说，明明神真说，但是他岂是真说，好像那个价值观把你摇动一下。然后到了第四节，蛇又对你们说，你们不一定死，明明神说你一定死，偏偏他就诠释说你们不一定死，甚至还有一些好处，因为你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各位，绝对不是从上下面来看，应该不是亚当夏娃被造了以后呢就很严重的白内障，吃果子以后才看得清楚。但这里讲的应该是个一种能力，我们用神的形象样式所造的，我们当然知道善恶，但是有一个极大的能力跟是呢如神一般啊。那当然后面还讲到有智慧啊，就是撒旦也好，世界也好，总在影响我们的是神居首位的那个价值观。当神不居首位之后，其实人的生命跟神就远离了，你就更不容易看到自己的问题。所以创世纪第八章，当上帝来到园中，亚当夏娃也知道，他们就躲起来了。躲起来以后，上帝跟人的对话，第一个对话是你在哪里。各位，你同意是因为亚当夏娃吃了那个果子果然大有智慧，所以他躲起来上帝找不到，你同意吗？对，绝对不同意，对不对？那神在干嘛？装糊涂？恐怕不是吧。这是恩典，上帝的恩典是叫我们悔改的，这是恩典。如果亚当夏娃这时候认罪，哎，说不定亚当夏娃的历史要改写啊。可是他们特别是亚当找一个理由就把糊弄过去，神的恩典，神要把他们赶出伊甸园之前，神施行公义之前，先有恩典，继续有恩典。第二个恩典是，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当然不是，亚当夏娃吃了果子以后果然大有能力，然后上帝不晓得他们吃了，当然不是啊，又是个恩典等你悔改。结果神不居首位，所以看不到自己的问题，或者不愿意面对自己的问题，而且开始做一件事，推卸责任，对亚当推给夏娃。神对夏娃说，你做的是什么事？难道上帝不晓得他们做什么事？都知道啊，就是要等他们的悔改。 所以巴不得我们更加要有一个把握，就是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我们是要常常学习来跟神认罪的。所以神不居所谓，人看不见自己的问题。一个人跟神，神带领我们，神救赎我们，这个人如果你是一个有权力的人，无论首领，无论先知，无论祭司，无论牧师，无论长老，你就要成为神的仆人，也要成为你所在群体的仆人。神居首位，应该是这样概念。而且你跟神之间那个生命，各位，我们的信仰不是个闭关的信仰，整天到晚我们就闭关起来，没有。我们的信仰是要带着属神的生命，带着神的话，到上帝为我们预备的群体里去操练，而且操练过程当中神居首位。可是当神不居首位以后，人有没有神？有。本来人应该被神用，现在是神被人用，因为人居首位了。那个就不叫信仰，那个叫宗教。而且个人居首位对你的群体，你不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影响，而是一个权力的统治。求主帮助我们，盼望你都有一个属灵的伙伴可以告诉你，在信仰的里头你是神居首位吗？还是不知不觉的老我居首位呢？个人的权力腐败之后就是毁灭。整个读那个弥迦书第三章，其实你看到最后，其实上帝在离弃他们，上帝在不管他们。简单来讲，他们在腐败之后，生命的腐败一定走进灭亡。恩典用尽了就有公义。我信主四十几年，那特别在2000年之后，有机会接触更多的台湾的教会啊，大陆的教会，或者是东南亚美国的教会啊。但是当中有一句话常常听到，里面最多的时候有四个角色，但无论哪一个，有两个角色都一直存在。他说呢，地狱很黑暗，里面关的都是牧师跟长老。弟兄姐妹，当然这句话不是牧师长老说的，这句话是弟兄姐妹说的。我了解他们是在极大的无奈当中讲出这句话来。在教会里面最重要的全职的牧师、代职的长老，这应该是最有权力的人，但权力在黑暗里头就得罪神了。你要知道，那个个人的权力之后的那个毁灭，不是你个人而已，那是3:12，西安被耕种像一块田，也就是用犁推来推去，等于说那个西安是完全的被毁灭了。像我们在整个要播种，我们在用犁在耕田，完全的破坏。然后耶路撒冷呢，这是一个这么重要的地方，却变为乱堆啊，就是荒芜了。甚至神的殿呢，像在高山，没有人去，一切荒芜，然后荒凉的地方。当群体里面的个人，特别是有权力的那一群人，无论是高职位，或者因为职务的关系，个人的影响力的关系，其实你最后会带来那个群体的向下沉沦。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7:21-23，请。2006年，我进入人生下半场，我跟上帝祷告，主啊，哪一节经文要作为的警惕，就是这几节经文。因为这几节经文讲得很清楚，遵行天父旨意讲的是遵行上帝的话，讲的是生命层次的，讲的不是绩效。事工的绩效恩赐并不等于生命。以前有时候会看金马奖的转播，或者什么金什么奖的转播，为什么要看呢？因为我知道有个基督徒入围了，然后就等等他宣布，果然那个基督徒得奖了，然后我们就专注的等什么？等他上台致辞，举起他的金马，讲一句话，什么话？把一切荣耀归给神，好不好？你觉得你可以用任何事工的成就来荣耀神吗？全地都是他的，你其实不需要为上帝做伟大的事，只是你一生要来服侍这位伟大的神。真正能够归荣耀给神的，其实生命是过程，你生命的操练在过程，而不是结果。所以他能不能归荣耀给神，我们其实不知道。然后我们用世界的价值观说这个基督徒真好，但是真的归荣耀给神的是生命的议题， 不是成就的议题。这几年看很多基督教机构，我觉得上帝比较祝福的都是非基督教机构，论规模论企业，上帝的祝福也是非基督徒的企业，因为他们比较大，他们比较成功。所以如果没有这个解释来看这个神，当然是不对的。特别你有恩赐的人，你有能力的人，你有高职位的人，你更是要小心，因为一不小心你奉主的名传道，你奉主的名赶鬼，奉主的名行走异人，结果耶稣基督竟然这样子的不认识我们，而且还说我们是作恶的人，那是一个毁灭啊。我们在家庭也好，在职场也好，在教会也好，盼望我们更看重生命的操练，特别有权力的人。属神的生命怎么样确保在属神的生命里头呢？其实就是要与神连结，因信称义是让我们能够与神连结的关键。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的三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来，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被蒙神的恩典，因耶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这两节经文讲到因信称义的福音，里面有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世人都犯了罪，生命犯了罪，生命不听上帝的话，不是我们成就不够得罪了神，是我们生命得罪了神，所以我们要认罪，因为这个罪没办法自己救自己，我们要向神认罪。就如同当你带领一个人做决志祷告，也是这三大要点。第一个要点，你一定要带领他说你是个罪人，而且没办法自己救自己。如果有人跟你说信耶稣很好，我不是罪人，继续帮我祷告，我想你不会再祷告下去。所以认罪是生命祝福的开始，生命与神连结的开始。而这个概念越来越难。我甚至在有一些机构，那个主管跟我讲，他说陈长老，在我们这边从来没有认罪的，那你们都是完美的人。他当然笑，不是，怎么在你所在的群体，借着跟群体的互动，借着群体的问题，借着别人的问题，你可以看见自己的问题，因为这才是重点。有这么一个比喻我想我们在座没有任何人说你用你的眼睛可以看到你自己任何一个部位，但是你用你的眼睛在你要观察的人旁边绕一圈，除了脚底以外呢，你都可以看得清楚。那这个意思是什么？上帝设计我们就是要来看别人的问题，还是说自己的问题很难面对，所以上帝让你看别人的问题，然后来看到自己的问题？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和上帝心意啊？我想是看见自己的问题。认罪认错不是这个世界的主流价值观，却是信仰跟神连结的最重要的关键，而且在自我省察里头看到自己的问题。然后再过来是认份那是一个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本来我们是个罪人，与神隔绝的，如今我们蒙了救赎，我们有一个生命的位份，我们回到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是跟随基督的基督徒，所以我们也开始在学习用这个最关键从神领受的这个生命的位份，让他活在我们地上的身份跟职分，那是认份。有时候你要做重大决策的时候，你要想一想那个决策是不是只有从职分的角度做决策。盼望属神儿女，你要把属神生命的位份的思考也放进来，因为说不定你的职分告诉你要往东边，然后生命的位份告诉你要往西边，那时候你要听哪一边？然后再过来是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因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我们可以与神连结，我们可以与神和好，我们可以不再受罪恶的捆绑，不再受很多阴间权势的捆绑，而那是一个未来的一生当中你要持续的听这个神的话。因为认份在带领人做结志祷告，那就是有一个比喻，你应该从宝座，你自己要从生命的宝座下来，让耶稣坐在你的宝座，这是第二步。认份你是被造的，你是被拯救的，你是上帝的儿女，用神的形象样式所造的。然后在未来当中你要认神，那个认神是未来一生当中，既然基督坐在宝座上，未来你怎么听基督的话，这样的走下去，越来越更多学习上帝话语的教导，甚至有些事你真的很难学，为大为所而做仆人，可是关键是就在学习这样的功课的当中，那个生命在操练更合上帝的心意，我们才知道什么是神眼中的那个义。认罪认份跟认神， 认罪是你有看见自己生命还有亏缺神荣耀的问题吗？那个是讲的是在你所在的群体。然后认份呢，是更多的学习用属神生命的那个位份，在现有的活在现有的身份跟职分，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活出那个生命在地上的身份跟职分。然后最后遵行神的话，在服事在工作在群体的当中来活出上帝的话，来荣耀神，因为活出上帝的话是生命的议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生命有与神紧密连结吗？还是很松散，或连或不连？我盼望借着我们持续的每一年都有一些时间，我们可以安静下来思想我们所在的群体，来看到自己的问题，来跟神认罪认命跟认神。当你看到弥迦书第三章的那样一个贪腐，那样一个怎么会这样子，有权柄的人这个宗教的领袖怎么会这样子，你千万不要说换了你就不会，不会，很难说。更重要的是你怎么样更多的紧密连结在这棵真葡萄树上，借着认罪认份认神与神连结。我们一起祷告。主，谢谢你，因为你的爱爱了我们，你的爱更新了我们，你的爱改变了我们，以致我们可以学习更多的去了解上帝的话，更多的学习遵行上帝的话，更多的在上帝话语的里头我们去操练我们的生命。主，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无论在家庭在职场在教会，在与神同工的过程当中，要看神重于工，要看生命重于工作，好叫在神为我们预备的群体的当中，那是一个生命操练的过程，那是一个生命更合上帝心意的一个学习的过程。让我们在我们所在不同的群体，让别人更看见我们是跟随基督的小民，我们是被基督所改变的人，我们是一群可以见证基督的儿女。谢谢主，今天还是祷告，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接下来是我们以奉献回应的时间。奉献时候我们唱诗歌，日日专心靠救主。我们唱诗歌时候请执事敬虔收奉献。Thank you. 奉献祷告。厚赐恩典的天父啊，我们再次来到你的坛前，献上你赐给我们恩典中的一小部分，好让我们时刻记得所有你的美好赐福都是从你而来，时刻为此感恩。谢谢你借着讲员的口今日提醒我们，公义使邦国高举，天上人间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主耶稣基督了，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福音的权柄去建造弟兄姐妹，去建造教会，去建造这个国家，去建造这个世界。我们求主让你自己的权柄在全地彰显，能够让世人行在正道之中。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获取财力的能力，因此能够奉献些许，求你天天加增我们的力量，为服侍属你的子民，求你时时赋予我们属天的智慧，让我们管理好你托付给我们的产业，时常的提醒我们，常有甘心奉献的心，为主的福音使命奉献我们的财力，奉献我们的时间，奉献我们的精力，奉献我们的生命。求你接纳我们现在坛前以及心灵深处的奉献，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接下来我们一起唱三一颂。父神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众人，又愿我主耶稣基督安慰我们的心，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坚固我们，赐力量给我们，愿荣耀归于父神，平安归于众人，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姐妹请坐，请各位默祷散会，今天主日崇拜到此结束。
以上空中崇拜实况录音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提醒弟兄姐妹，在下周的空中崇拜中，我们有圣餐礼仪，欢迎弟兄姐妹或教会可以提早预备心，或者是圣餐，让我们一同的来纪念主。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